复活的清晨，
今日是主复活的清晨。
我们每个礼拜的礼拜天，我们都纪念主。
我们每个礼拜日都纪念主，
纪念主为我们死，
纪念主为我们死。
他的大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把他的生命舍去。
他的大爱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将他的生命为我们舍去。
每次想到主的深恩大爱，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很羞愧。
每次想到神的深恩大爱，我自己都感到很感动很羞愧。
因为像我这样子的罪人，没有希望的人，他愿意爱我。
好像我这个罪人没希望的人，他愿意爱我。
1966年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1966年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我也盼望1984年的这个春天是许多慕道朋友的一个新的开始。
我也都很盼望1984年这个春天是一个很多慕道朋友的新的开始。
春天是一个新生命萌芽的时期。
春天是一个新生命萌芽的时期。
不管你过去经过多少的 寒冬。
不理你过去经过几多的寒冬。
现在是太阳出来的时候。
现在是太阳出来的时候。
今天早上也是我们这个春令会最后一个的早上。
今天早上也是我们春令会的最后一个早晨。
我知道有很多关心那些慕道朋友的许多的基督徒在为你祷告。
我知道有很多关心那些慕道朋友的很多基督徒在为你祷告。
如果你还在主耶稣基督救恩的门外徘徊的话，
如果你还在耶稣基督救恩门外徘徊的话，
今天早上巴不得你能够登堂入室。
今天早上很盼望你能够登堂入室，
面对面的碰到主，
面对面的碰到主，
被主的爱摸到，
被主的爱摸到，
找到你自己，
找到你自己，
透过耶稣基督他舍己的牺牲肯定了你自己。
透过耶稣基督的牺牲自己来肯定你自己。
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先低头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每一次在主日的清晨，我们想到你自己为我们舍弃生命，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上我们。你不仅仅嘴巴说爱我们，你用行动来表明你对我们的爱。在我们还拒绝你，还顶撞你，还抗拒你，还否认你的时候，你就无条件地把自己给了我们。使我们想到你的爱的高深长阔，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诉说我们心中的感激。巴不得今天早上你再一次用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显露，特别那些还在寻找爱的一些慕道的朋友。主，你巴不得，我巴不得你能够把你自己是永生之道的这一个真理呈现在他们的面前，叫他们在你那边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们不需要在忙碌的在世上奔波，在那边寻找，因为在你那边有永远的福乐。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知道，对许多人来说，可能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我们会在这里碰面，前面我们就要分手，各奔西东。主，但是我们知道你爱这里的每一个人。主，我们求你在今天早上你自己再一次向我们说话，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说主啊，我需要你，因为我们实在是迷失。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你的圣灵过去几堂与我们同在，今天加倍把你的灵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真看见你自己的荣美。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第一天的晚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到我们需要从自我的捆绑里面突破出来。
第一晚上我们大家看到我们需要从自我突破里面，自我的束缚里面突破出来，
从我们的骄傲，从我们的罪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
从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罪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
从我们的自卑自怜里面释放出来，
从我们自卑自怜释放出来。
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爱的肯定，
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爱的肯定，
我们不再需要 寻求人的肯定，
我们不再需要寻求人的肯定，
我们也不再需要抓很多东西来向世人宣告说 I am OK。
我们不需要抓很多东西然后向世人宣告说我是好，我是 OK。
因为耶稣基督老早已经肯定了我这个人的宝贝，
因为耶稣基督老早就已经肯定了我这个人的宝贝，
也肯定了你这个人的价值，
也都肯定了你这个人的价值。
人的爱会改变，
人的爱会改变，
神的爱永远不改变，
神的爱永远不改变。
他爱自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
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
没有一种爱能够像耶稣基督的爱那么永远的给你那种安全牢靠的感觉，
没一种爱好像耶稣基督爱能够给你永远安全的感觉。
然后第二堂我们谈到我们必须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有一个突破，
第二堂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跟神的关系里面有一个突破，
我们必须紧紧的连接在基督里面，
我们必须紧紧连接在基督里面，
不单只把我们有的东西给他，甚至把我们整个人我们生命我们主权都交给主，
不单只将我们所有的给他，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主权都交给他。
基督教是一个蛮有挑战的一个信仰，
基督教是一个蛮有挑战的一个信仰，
不是只是在神那边拿一些好处的一个糖衣的一个应用，
并不是在神那里拿一些好处的糖衣的应用，
乃是完全的神要求我们，你要跟随我就把一切摆上，
而是完全的神要求我们，如果我们要跟随他就完全的摆上，
就是凭着信心我们进入基督里面，
就是凭着信心我们进入基督里面，
把我们一切的思虑烦恼我们的重担交给主，
将你一切的思虑烦恼我们重担一切交给神，
你越交得彻底你越能够经历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喜乐，
你越交得彻底你就越能够经历到神的平安喜乐。
然后第三堂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需要有一个突破，
第三堂我们看到我们跟人的关系需要有突破，
因为按着我们的本相我们自我中心的那个罪性，
因为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自我中心的罪性，
我们没有办法爱人，
我们没办法爱人，
我们也没有办法爱自己，
我们都没办法爱自己，
但是透过耶稣基督饶恕的爱，
但是透过耶稣基督饶恕的爱，
我们可以相爱，
我们可以相爱，
我们可以突破许多人性的限制，
我们可以突破许多人性的限制，
我们能够体会到怎么叫做在基督里面的爱，
我们可以怎么看到体会到怎样叫基督里面的爱，
也透过连于元首耶稣基督，
也都透过
连于元首耶稣基督，
连于
元首啊教会
元首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跟人的关系里面体会到那种没有阻隔的交通跟团契，
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的家庭里面怎样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能够体会到那种没有阻隔的那种交通团契
可以体会到是没有阻隔那种的团体关系。
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思想另外一个问题，
今天早上我跟大家思想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我们从第十一节看起，
我们从第十一节看起，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节，
请大家听我一个人念就可以了，
大家听我一个人读就可以了。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请注意第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段圣经，
这段圣经，
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是世界上面写的最美的一个短篇小说。
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讲到话，这个是写得最美好的一篇小说。
在五百多字英文的531个字里面，这个小故事带出来一个家庭的悲喜剧。
在英文里面的531个字里面，这一段小段带出一个家庭的悲喜剧，
可以说是失落跟寻回的一个故事。
可以讲到一个失落和寻回的故事。
我们前几天谈到许多的突破，
我们前几天 提到很多突破，
这些突破以后，
那些突破以后，
我们不是进入一个没有希望的境界，
我们不是进入一个没有希望境界。
突破的目的，
突破的目的
乃是要归回，
乃是要归回。
就像第一天我用那个毛虫的这个比喻，
就好像第一天我用这个毛虫的比喻，
毛虫要突破那个黑暗的那个茧的捆绑，
毛虫要突破那个黑暗那个茧的束缚，
不是要回到阴森冰冷的地洞里面，
不是要回到阴森冰冷的地洞，
不是要进入一个更苦更没有希望的处境里面，
并不是要进入一个更苦更没有希望的处境里面。
突破的目的乃是要进入一个光明的境界，
突破的目的就是要进入一个光明的境界。
突破乃是在他生命里面那个本质，那个天上的本质能够呈现出来。
突破的原因就是要使到他天上的本质能够呈现出来。
突破乃是要回到他本来他的根源之处，
突破就是要回到他本来根源之处。
心理学家谈到我们人都需要爱，
所以我看到人都需要爱，
也提到我们都有一个归属的需要，
提到我们人都有个归属的需要，
我们必须附属于一个爱的团体，
我们必须要附属于一个爱的团体，
我们都有一个家我们要回去，
我们都有个家我们要回去，
就算这里是那么美好，
就算这里是这么好，
好像我们领受很多神的爱神的话语，
好像我们领受很多神的爱神的话语，
但现在我能够体会很多人归心似箭，
然后体会到很多人归心似箭，
到底自己的床还是比较舒服一点，
自己的床都是比较舒服一点，
家里吃的东西还是合自己的口味，
家里吃的东西都是合自己口味多一点，
金窝银窝 还是比不上我家的狗窝
金窝银窝都不比上我家的狗窝。
这个描写出我们人有一个天性，
这个描写出人有一个天性，
我们要回去，
我们要回去，
我们要回家，
我们要回家。
我自己在香港的时候有很多年，大概有7年 我在一个难民的学校里面念书，
我香港大概有7年在一个难民的学校，
我自己在香港的时候，
我自己在香港时候有一个难民学校读书，
我常常那些教书的老师也是以前是在国内是风云的人物，今天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英雄不得志啊！
我以前教书的一个学的
老师
以前都是大陆边都是英雄人物，
有的都是当这个军官的啊，或者是政府的要员，
都是当
现在当难民没有办法，
以前是当军官当政府要员，现在变成当难民。
我跟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常常很深的感受到一种悲哀。
我同他们一起倾偈的时候，我时时深深体会到一种悲哀。
就是他们有家归不得，
就是他们有家归不得，
在那边喊说我要归故乡，我要归故乡，但是他知道这个故乡遥遥无期，
经常在说我要归故乡，我要归故乡，但这个故乡是遥遥无期。
我想我的长辈在这里比我年长的啊，
我想这个比我年长的
大概也有这种伤痛，
也有这种伤痛。
中国人是很命苦，
中国人实在很命苦，
这个战乱连连，
战乱连连，
家破人亡，
家破人亡，
有家归不得，
有家归不得。
但是在我们心灵内心的深处，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家，
但是在我们心灵内心的深处都需要有个家。
你可能说今天我等一下吃完午饭我就要回家了，
可能你说吃了饭我就回家了，
那个真的是你的家吗？
这个是不是真的你家呢？
美国的统计数字说，这个美国人这个一年有2000万的人在那边 moving around，
啊，美國嘅統計話一年裏邊有2000萬嘅人喺度搬嚟搬去。
平均大概5年就要搬一次家。
平均5年就要搬一次屋企。
我不曉得你的真正的家在哪。
我唔知道你真正嘅屋企。
你可以說我已經 settle down 在 Purdue 或者在 Cincinnati。
或者你已經講話我已經停下嚟喺 Purdue 或者喺 Cincinnati。
我要落地生根啦。
我要落地生根。
我決定一輩子在這裡。
我決定一生喺度。
這個真的是你家嗎？
呢個係咪真係你屋企咧？
你能夠永遠待下去嗎？
你能夠永遠喺度停留喺度咩？
我会非常怀疑这个事实。
我会非常怀疑这个事实。
就像你说，我的家不在这里，有一天我要回香港、回台湾或者回大陆。
啊，就算话你屋企唔喺度，我有今有日会翻香港，会翻台湾，会翻大陆。
那个真的是你的家吗？
我系咪真系你屋企咧？
有一天你还是要离开。
有一日你仲要离开。
你最爱的一个地方。
你最爱一个地方。
最温暖的一个窝。
最温暖嘅个窝。
有一天你也要离开。
有一日你都会离开。
你要去哪里呢？
你要去边度？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要寻找我们的根。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需要一个根。
这是人的基本的需要。
这个人的基本的需要。
我们有一个附属的需要 ,sense of belonging。
我们有一个附属的需要。
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真正的原来的根，我们才能够安息。
我们必须要真正正回到原来的根。
这个故事提到有一个家庭。
这个故事提到有一个家庭。
这个爸爸有两个。宝贝儿子，
这个爸爸有两个宝贝仔。
但是有一天，这个小儿子，
等有一个细仔，
妙想天开，
妙想天开，
活得不耐烦了，
活得不耐烦，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想到外面去体会一下外面的世界，
想到去体会外面的世界。
他说：“爸爸把我应得的，你原来遗嘱上面说了要给我的那一份遗产，现在就兑现吧。”
爸爸，你话原来应该俾我嗰啲遗产，应该依家俾我，依家兑现吗？
我等不及，等到那一天你不在了才用。
我等唔待唔到你，
其实就是
嗰时候先用，
就是有一点老不死的那个味道，
就系老不死嘅味道啊！
所以这个儿子，我们知道很伤他父亲的心。
我知道呢个仔好伤心，佢好伤佢。
其实那些那一个家业是他的吗？
其实呢个家业系咪佢嘅咧？
你看第十一节他的口气。
看第十一节他的口气，
我应得的家业，
他说我应得的家业，
真的是他来赚回来的吗？
是不是真的他赚回来的呢？
不是，
不是。
看见这个儿子的自我中心，
看这个仔的自我中心，
然后他就离开了，
然后他就离开了，
他就浪费资财，
他就浪费资财，
任意放荡，
任意放荡。
这让我们看见一个离开家的人，
我看到一个离开家的人。
基本上面，我觉得这虽然是一个比喻的故事，但是反映我们现在你跟我的这个世代人的心理状态。
虽然这个是比喻故事，但是这个反映到现代人的心理状态。
我们任意放荡，
我们任意放荡。
这个世代是一个放纵放荡的世代。
这个世代是一个放纵放荡的世代。
有许多男人，
有很多男人
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
也有许多做太太的。
亦都有好多做太太嘅，
在 Mother's Day 的早上不见，
喺母亲节嗰日朝头早就唔见。
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帮助一个先生来找我，
有个先生嚟揾我，
他说：请你帮我救我。
佢话请你帮我救我。
很多年的夫妻，
好多年嘅
底下也有几个孩子，
下边有几个仔女。
这个太太 Mother's Day 的早上，3-4点钟，这个先生醒过来，太太不见，从今以后就没有回过来。
母亲节嘅朝头早3-4点钟又唔见咗，从今以后就冇翻过嚟啦。
许多人要脱离，
好多人要脱离，
要出走，
要出走。
但是他们永远没有回归，
但系佢哋永远冇回归。
这个孩子，
呢个仔，
我们让我们看见他出去了，
我睇到佢出去啦。
他放荡，放纵自己，
佢放纵自己。
这个世代是一个性泛滥的世代，
呢个世代系一个
性泛滥。泛滥的时代，
性泛滥的世代，
我们把人自己尊贵的神把我们放的那个形象，给他低贬到禽兽不如的地位。
我将神放我哋个尊贵的形象放到低点不喺低点。
这个你听说过在美国有换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吗？好多人点头哈，换妻子换太太。
喺美国里面有好多换妻俱乐部。
他们的理论是什么？
他们的理论是什么？
他们说得很好，他说这是一种有信心的空间。
他这个是有信心的空间。
他也说是什么呢？他说婚姻男女在一起，
婚姻男女在一起
就像打 tennis，
就好像打网球。
那打厌了就换一个对手。
佢打厌咗就换一个对手。
所以让我们组织一个俱乐部。
佢用我等我哋组织一个俱乐部。
自己的太太这个厌了厌倦了就，你把你的太太给我交换。
佢话自己太太厌倦咗就将佢太太同第二个人换。
这里提到这个任意放荡。
要提到任意放荡。
在我们的今天的文化里面没有标准。
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面没有标准。
人在罪恶里面，但是把它这个 rationalize， 把它合理化了。人现在罪恶里面，但是把罪恶合理化了。
人在罪恶里面，但是他将罪恶合理化了。
他们觉得因为没有神嘛。
他觉得因为没有神嘛。
所以让我们快快乐乐的吃喝玩乐吧。
他等我们快快乐的吃喝玩乐。
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
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
把握今天。
把握今日。
浪费资财，我们也看见这也是一个对神创造的自然界的一个羞辱。
浪费资财，我们要看到一个是对神创造自然界的一个羞辱。
把神赐给我们的宝贝的享受，我们给他 abuse。
将神赐给我们宝贝的享受，我们乱用。
不管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物质拥有的东西，还是自然界。
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拥有的自然界，
到最后一切都耗尽了，
一切都耗尽用晒，
天灾人祸又来了，
天灾人祸又来了。
这是一个罪的结果，
这个是罪的结果。
那什么是罪？
什么是罪呢？
昨天有机会 跟一个慕道的朋友 在聊天，
昨天有机会跟一个慕道的朋友在聊天，
就谈到这个罪的问题，
讲到这个罪的问题。
他说我 很难接受说我有罪这个事实，
我很难接受我有罪这个事实。
我凭良心做人，
我凭良心做人，
我从来不亏负人，
我从来不亏负人，
我又不偷又不抢又不杀人又不强奸又不放火，
我又不偷又不抢又不杀人又不强奸，
你怎么说我是有罪呢？
你怎么说我有罪呢？
我说从人的这个法律的观点来看的话，你是没有罪的。
我说从人的法律的观
点，因为法律上面罪的定义是什么呢？你是这个伤害了别人的身体或者财产或者他的权益。
因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你是伤害了人的生命、财产或者权利，
或者你妨害了别人的自由，
或者你妨害别人的自由，
或者你做了一些可以看得见的一些罪行，
或者你做了你可以看到的罪行。
这是人的罪的观念，
这个人的罪的观念。
但是圣经罪的观念呢？
但圣经罪的观念呢？
罗马书那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亏缺了神的荣耀。 come short of， 这个英文就是说还达不到的意思。
亏欠了，英文里面说 come short of 就是达不到的意思。
换句话说，神的荣耀、神的标准在那边，我们人不管怎么善怎么行善，我们还是跟那个神的荣耀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神的荣耀在上面，我们人怎么善法，我们的办法跟神的荣耀依然是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另外一个解释，从圣经来看，就是人离开了神就是罪。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人离开了神就是罪。
换句话说，他没有按照神的意思，
换句话说，他没有照着神的意思，
他按照自己的意思，
他照着自己的意思。
所以罪不一定是行出来的，伤害别人呢才叫做罪。
所以罪不是说一定行出来伤害别人才叫罪，
罪乃是你在心里面动了意念的，那已经算是罪。
罪就是你心里面动了意念就是罪。
耶稣基督说，凡看见女人动了淫念的，这人就已经跟那个妇人行了奸淫。
耶稣基督说，这个人凡见到女人动了淫念的，这个人已经跟那个妇人发生奸。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跟我都是罪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跟我都是罪人。
因为神的标准是如此，
因为神的标准就是这样。
我们也离开了神，
我们又离开了神，
我们跟神中间有鸿沟有距离，
我们跟神中间有鸿沟有距离。
像这个浪子一样，他离开了父亲，
好像浪子一样，他离开了父亲，
离开了家，
离开了家。
所以后面你就看见在第十七节那边，他自己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父。
所以在第十七节，我看到他自己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父。
因为他的离开的缘故，
因为他离开的缘故，
因为他没有体贴或者按照他父亲的心意来活的缘故，
因为他没有体贴，没有按照他父亲心意来生活的缘故。
所以你跟我都是罪人。从神的标准来看，
你跟我看神的标准来看都是罪人。
那我们谈下去的时候，那个朋友又提到说，那小孩子都会有罪吗？
我讲下去的时候，这个朋友就说，那小孩子有罪吗？
我想这个是从人的本性 来看这个原罪的问题。
我看的就是从人的本性看原罪的问题。
不错，那个小孩子生下来好像还洁白无瑕疵，也没有什么罪行罪孽。
没错，这个小孩生出来很洁白无瑕疵，好像没有人的罪行罪孽。
但是在他里面有那个罪的本性。
但在他里面有罪的本性。
这个本性慢慢几个月一岁两岁进入那个 terrible two 的时候你就看见了。
这个小孩子几个月一岁两岁能够进入去个 terrible two 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
哇，很恐怖。 terrible two 的那个孩子你简直说这个。有一次我的大女儿看我的那个老二，她说看他的样子以后要坐牢的这个人。
很恐怖啊。 我大女看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看个样子第二天可能会坐监。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两三岁简直不讲理嘛。
他怎么这样？两三岁已经不讲理了。
谁教他的？没有人教。
所以教会没人教，
因为他生命的本质在里面慢慢长大就出来了。
因为生命的本质慢慢长大就出来了。
没有人教的，
没人教他。
猪有猪的本性，
猪有猪的本性。
你说猪生下来就为什么就会钻这个烂泥巴呢？
猪生下来为什么会在这钻个烂泥巴呢？
他生下来就是有这个特性。
他生下来就有个
喜欢的东西就是这些，
所以喜欢的就是这些东
西。你给他洗了一个很彻底的 shower， 一放出去马上又在那边打滚。
帮他洗得很干净，帮他冲凉，然后放出去他就立刻变得很污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圈在这个罪的这个权势底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在这个罪的权下里面。
但是罪人很不喜欢人家揭他的疮疤
啊，因为罪人很不喜欢人家贴他的疮疤。
所以很多慕道的朋友喜欢听爱的这个讲道。
所以很多慕道朋友很喜欢听爱的讲道。
一谈到罪呢，他心有戚戚然，就不开心了
啊。一谈讲到罪，他心里面就很不开心好气。
但是我是一个神的仆人，我只好照圣经，神叫我怎么讲我就讲。
但我是神的仆人，我只好照圣经，圣经神要我怎么讲。
神说你跟我都有罪。
神说你跟我都有罪。
你自己这个午夜梦回自己扪心自问的话，你就看见你做了许多亏心的事情。
你自己午夜梦回，你自己扪心自问的时候，就发觉自己做了很多亏心事。
有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之前，
有个未信耶稣之前，
他的罪，他觉得自己没有罪，
他觉得自己没有罪。
但是他信了耶稣以后呢？
但信了耶稣之后呢？
他敏感到一个地步，
他敏感。
有一次他告诉我，
有话俾我听，
他自己在一个聚会里面做见证，
他自己在聚会里面做见证。
他说他租那个。租了一个 apartment， 是学生念书哈，念 graduate school。
他租了个 apartment， 他的学生读紧研究所。
这个房东很刻薄。
他的房东很刻薄。
他房间用的那个灯泡只能够限制，不晓得75瓦还是什么。
他的房间所控制的那些电灯只是用75瓦。
然后呢，他 apartment 外面的那个路灯呢，有100瓦。
他外面 apartment 的路灯有100瓦。
他说这个灯真是不够亮，我好希望有换一个。
他说这个灯真的不够光，我希望好想换一个。
所以他有一天越想越火大了。
他有一天越想越火大。
这个房东 landlord 真是太刻薄。
他说这个房东实在太刻薄。
他看见门口外面那个100或者120瓦的那个路灯在那边。
他看见外面路灯125瓦在外面。
然后他就推论说，嘿，这个同样是房东用的电嘛。
他就推论说这个同样房东用的电嘛。
神不知鬼不觉，我把它换一下我就用就是了。
他神不知鬼不觉就将它换一换，就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了。
好了。换了，哇，很开心，在那边看书。
我开心喺度睇书啦，换咗之后。
看看看，不对劲，这里好像有东西在那边。
佢睇到他心里边好唔舒服，好似有嘢喺呢度。
什么不舒服呢？
点样唔舒服呢？
一个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是说天经地义。
喺唔喺主耶稣里面，佢话天经地义。
这是一种理所我应该得的权利。我给他那么多房租，他那么刻薄，给我多一点光，反正也是他也要用嘛，外面那盏灯。
他说这个反正他外面那盏灯都要用嘛，这个对我这么刻薄，我换一换没什么关系。
这个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同学，年轻人graduate student，
但这个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年轻人，一位同学。
他看看看就觉得不行，
他看看觉得不对路，
越看越不对劲，
越看越不对路。
他觉得我不能这样子做，
他说我不能够这样做。
所以他后来还是乖乖的跑出去给他换回来。
他后来就是乖乖地将他灯泡换回来。
一个对神认识的人，他对罪会敏感。
一个人对神认识，他有对罪有敏感。
他心中有圣灵的印证，有圣灵的声音。
他里面有圣灵的印证，有圣灵的声音。
一个对神不认识的人，
一个对神没认识的人，
这里说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这个讲话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他有很多的理由觉得说这是我该得的。
他很多理由觉得这个是我应该得到的。
但是有一天他 神把他放在一个困难的处境里面的时候，
但有一日将神将他放在一个困难的处境里面的时候，
第十七节突然说他醒悟过来。
第十七节突然说他醒悟过来，
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
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
十八节提到他有一个心愿，我要起来。
十八节提到他有一个心愿，他说我要起来，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因为我失落了，
因为我失落了，
因为我离开了我的父，
因为我离开了我的父。
所以因着这一个看见，
就因着这个看见，
他愿意再一次往回跑，
他愿意再次翻转头
往回家的路上跑，
翻回家的路上走。
他知道在父家中他能够找到那个安息，
他知道在父家中里面他可以找到安息，
他知道唯有在父的家中可以免受这许多的痛苦烦恼，
他知道唯有在父的家中里面他可以免除这些痛苦烦恼。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小儿子，
我看这个小孩，
他不单止认识，
他不单止认识，
他不单止感觉自己有这个需要，
他不单止感到自己，
他不单止看见自己的本相，
他不单止看到自己的本相，
他的整个生命的转捩点，
他生命整个生命的转捩点，
乃是因为他愿意起来，
乃是因为他愿意起来，
不单止愿意起来，
不单止愿意起来，
而且采取行动回去，
而且采取行动回去。
我们看见，
我看见，
因着这个行动，
因为这个行动，
他被重新寻找回来。
他被重新寻找回来，
我们看见他来到父亲那边，
我看到他回到父亲那里。
这个父亲如果我们用一点想象力的话，看见这个老父亲每天在门口外面，
如果我用一些想象力的话，我看到这个老父亲
拿着拐杖，
门口，
我想年纪很老了，
他年纪可能很老，
在那边等待这个浪子回家，
在这里等待这个浪子回去，
浪子回头金不换，
浪子回头金不换，
这个父亲的心还是爱孩子，
结果只有父亲的爱，只爱系冇改变。
他每天在那边望望，
佢每喺度望望，
一直在等待，
一直喺度等待，
等待这个孩子知道自己的亏欠，知道自己得罪了父亲，然后愿意回头。
等到呢个仔觉得自己嘅亏欠紧，愿意翻屋企啦。
哎呀，我们看见这个父亲在那边每天的在等，
我哋睇到呢个父亲每日喺度等。
每天在看那个远方地平线上面是不是我的宝贝儿子回来
啊，每天在望远方的地平线看看是不是宝贝仔回来了。
有一天，
有一天
他真的看见地平线上有一个小黑点
啊，他一天真的看到有地平线，
哎呀，他说是不是我的儿子，
他说这个是不是我仔呢，
我日夜心中牵挂的宝贝儿子，
是不是我日日心中牵挂的宝贝仔呢？
哎，结果那个影子越来越大，
结果这个影子越来越大。
哎呀，他看见有一个很像儿子，但是又不像儿子的人。
哎呀，好似仔又好似唔系个仔嘅。
因为衣衫褴褛，
因为衣衫褴褛
啊，这个骨瘦如柴，
骨瘦如柴，
而且走起路来这个举步维艰呢。
走起路嚟好似举步如艰。
好像是很弱很疲乏的样子，
好像很弱很疲乏的样子，
但是那个样子真的像自己的儿子，
但个样是不是好像看上去好像自己的仔，
但是却没有我儿子离开家的那种光彩，
好像没有个仔离开家的时候那个光彩，
但是他越看越像，
但是他越看越像，
最后他一直朝着自己的儿子那边跑过去，
所以最后他一直向着那个方向，
这个儿子也一直在那边流着眼泪跟爸爸说，
那个仔也一直流在眼泪对爸爸说，
爸爸我回来了，
爸爸我回来了。
我们可以想象到一幅很动人的这个父子彼此团聚的一个镜头，
我们看到一个很想象到一个很动人父子团聚的镜头，
这个孩子一见到爸爸的面就跟他说，我得罪了天，我又得罪了，
他仔一见到爸爸他就说，我得罪了天，
他承认自己的过犯，
他承认自己的过犯，
他也要求他的父亲饶恕他，
他就要求他父亲饶恕他，
他说从今以后不要把我当作你的儿子，我不配，
他说从今以后不要当我是你的仔，我不配，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好了，你的佣人好了，
他说当我是你的工人，当我是你的故宫好了。
这里说相离还远的时候，父亲这个一直向儿子那边跑过去，抱着他还连连亲嘴，
我看在又说到他爸爸遥远相远的时候，他就抱着个仔去亲嘴，
他不顾他孩子的那一身的臭味道，猪味道，
他不顾他仔一身的臭味道，一身的猪味道，
怎么说他是猪味道，去养猪嘛，
应该说他是猪味道，因为他出去养猪嘛，
然后大招饥荒，我想也没有水，所以多久没有洗澡我也不知道，
大招饥荒可能很久没有冲凉，
这个爸爸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这个爸爸爱是没有条件的。
只要孩子回来，我就接纳你。
只要个仔回来，他就接纳他了。
所以儿子虽然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虽然个仔话我得罪了天，得罪了地，我不配做你的仔。
我们看见父亲却吩咐他的仆人把最好的衣服拿出来。
但是我看到父亲依然是吩咐他仆人将最好衣服拿出来。
把戒指戴在他的头上。
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
最好的，
最好的
戴在他指头上。
戴在他手指上面。
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将鞋穿在他的脚上面。
把那个最肥的牛牵出来宰了，我们要庆祝。
将最肥牛拿出来杀了他，烫了他，我们要庆祝。
因为太开心了。
因为太开心了。
我先前把我的儿子看成是已经死去了。
我先前把我仔当作是死了。
我看成是我失落了一个儿子。
我以前当是我不见了。
但是今天。
但今日。
我要向所有的人来宣告。
但我要向所有人宣告。
这个儿子我 重新得回来了。
这个仔我重新得回来。
他死了但是现在复活过来。
他死了但现在复活。
我要把我所有的爱倾倒在他的身上。
我所有爱倾倒在他身上。
这是一个很动人的一个家庭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很动人的家庭的故事。
但是神给我们这个故事，不要我们停留在这个家庭上。
神给我们的故事，不要我们停留在这个家庭里面。
他乃是要用这个父亲对儿子的爱，
他乃是要用父亲对仔的爱，
来向我们显明他同样对你对我的爱。
来显明他同样对你同对我的爱。
虽然我们拒绝他，我们离弃他。
虽然我们拒绝他，我们离弃他。
虽然我们曾经一度自我中心的奔走自己人生的道路。
虽然我们一直自我中心奔走我们自己人生的道路。
但是今天，
但是今日，
只要我们心中看见，我们实在是一个罪人。
但只要我们看到我们心中看到我自己是实在一个罪人，
也看见我们实在需要回家。
也都看到我实在需要回家。
然后我们要采取行动，起来。回去，
采取行动，翻起身翻去，
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天父。
我哋睇到我哋嘅天父。
其实他每天都在你的心门外面在敲门。
其实佢每日都喺你心门外边敲门。
你有冇想过多奇妙？你能够坐在这里？
有冇谂到好奇妙？你能够坐喺度？
有冇想过多少人他们为你祷告关心你？
有冇人谂到多少人好多人嚟都为你祷告关心你？
有冇想过神在创世之先就爱上你？
有没有想到神在创世以前已经爱你，
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在那边等候你回来，
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在等候你回来。
我相信，
我相信
今天你愿意的话，你就可以回到天父的怀抱。
只要你今天愿意的话，你就可以回去天父的怀抱里面。
我觉得世界上面不管我们有多少个家，
世界上面不理我们有多少个家，
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回去一个家。
有一天我们要回去一个家，
也只有今天我们就准备好回到这个家。
只要我们今天准备好回到这个家，
我们这一生的道路才走得有力、有方向、有踏实。
我们这一生的道路才走得有力、有方向、有踏实。
因为人都需要回归，
因为人都需要回归，
找到我们家的方向，我们才找到我们生存的意义。
找到我们家的方向，我们才找到我们生存的意义。
许多学生来美国留学，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念书。
有很多学生来到美国留学，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
其实我在台大毕业的时候，
其实我在台大毕业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个时候
我有很深的感受。
这个毕业的同学录大概有一张照片，还要写几句毕业的感言。
同学的毕业纪念册里面有封相，我要写几句毕业的感受。
我记得我写下的是好像三个很大的空空空。
我写了好像三个很大的空空空。
觉得就算我得到这一切，
觉得就算我得到这一切，
也不过两手空空，
也不过是两手空空。
在这个学问的大道上面，究竟我失去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觉得我在这个学问的大道里面，我拿了什么呢？
许多人在劳碌一生以后，
很多人在劳碌一生以后，
回头看一下，
回去拧转头看看，
是为谁辛苦为谁忙？
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
为什么白跑这一趟呢？
为什么白白地走这一趟呢？
为什么那么多恩怨，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悲伤呢？
为什么会这么多恩怨，这么多痛苦，这么多悲伤呢？
我想这是一些在飘荡在外面还没有回 回家的人的心态。
我谂呢啲系就喺外边飘荡冇翻屋企人嘅心态。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
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的圣经。
我哋一齐睇一处嘅圣经，
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做一个流荡在神的家外的人，我们心中的处境是怎么样？
希望帮助我哋睇到我哋依家喺流荡喺新神嘅外门外边人嘅，我哋心里边嘅处境系点样？
诗篇九十篇。
诗篇九十篇。
诗篇第九十篇。
诗篇第九十篇。
我们看一下神人摩西的他对人生的一个感慨。
我们看一下神人摩西他对人生的一个感慨。
我们从第三节看起。
我们从第三节看起。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感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不晓得你的对你的人生的是不是有同样的感慨。
我不知道你对你人生是不是有同样的感慨。
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叫我们看见，约伯记那边也提到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
圣经里面约伯书里面十四章里面说，
人为妇人所生，
人为妇人所生，
日子短少，
日子短少，
多有患难，
多有患难，
出来如花，
出来如花，
又被割下，
又被割下，
飞去如影，
飞去如影，
不能存留，
不能存留。
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真的在我们
极其短暂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极短暂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必须找到我们人生的归宿，
我们必须找到人生的归宿，
不然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真的是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
我们真的悲悲惨惨的下阴间，落阴间去了。
有人说我不在乎有没有家，
我不在乎有没有家，
这个到处都有 holiday inn，
到处都有酒店，有 holiday inn。
但是要注意，在皇权这个皇权底下没有 holiday inn。
但要知道在皇权底下没有 holiday inn， 没有酒店。
因为有一个诗人说，皇权无客店，今夜宿谁家？皇权没有 holiday inn。
佢有一句说话话，皇权里边冇酒店。
所以我们需要回家。
所以我哋需要翻屋企。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把握。
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把握。
有没有这个踏实的方向？
有冇呢个好踏实嘅方向？
我们需要回去。
我哋需要翻去。
有人说，
有人话，
这个神很玄。
呢个神好玄。
他的爱我不太容易揣摩。
佢嘅爱我唔愿意揣摩。
人生来本来就没有意义啊。
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
只不过是一场春梦，
只不过是一场春梦。
我们都是本来就是这个宇宙之间无中生有的。
我们本来都是宇宙之间无中生有的。
因为宇宙本来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极大的 energy，
因为宇宙本来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能量，
然后经过几亿万年的这个 evolution，
经过几亿万年的
这个进化啊，然后这些能源呢，有一部分呢就变成这个低等的动物，然后高等慢慢这样子上来。
所以这些很多又演变成低等的动物变成高等的动物。
在本质上面，
在本质上面，
我跟一块石头没有什么分别。
我同一块石头冇分别。
我跟一棵树也没有什么分别。
我同一棵树都冇分别。
你不信的话，来分析一下我身上的这些化学元素，把它这个分析一下，差不多同样的东西。
如果你唔信嘅话，将我身上面做化学分析嘅话，同嗰啲嘢可能冇乜分别。
所以人生来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人生就系冇意义。
如果你的对人生的看法是这样子，
如果你对人生的睇法系咁样嘅话，
因为这样子你不愿意考虑神的问题或者回家的问题，
因为咁样嘅话，你唔愿意考虑到神嘅问题啊，翻屋企嘅问题。
那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听，
你在谈恋爱的时候，
你喺谈恋爱嘅时候，
你对你所爱的人说我爱你这几个字都很有问题。
话你对你所爱人话我爱你呢几个字都好有问题。
这个我应该没有意义，什么叫做我？
这个我应该没意义，什么叫我？
你只能够说 H2O 或者什么其他的那些东
西。你只能够说 H2O 或者其他的东西爱你。
爱，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爱呢？
如果你的宇宙光宇宙这个宇宙如果你的这个对于宇宙来源的这个观念或者理论是说这个人是生存没有意义，是一个进化而来的这个理论的话呢？
如果你相信宇宙这个是进化而来的理论的话呢？
人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的话呢？
人本身没有意义的话，
那你就不能够谈爱。什么叫做爱？
那你就不能够谈恋爱。什么叫爱？
你说你我爱你，那个你也没有什么意义。它是什么？它是一堆化学元素。
我爱你个你是什么意思？你可能是只有一堆化学元素。
你说我爱你，其实你应该说我里面有一些化学反应在进行，不晓得是什么。
其实你说我爱你，可能你其实就是说我里面有些化学反应可能在进行，不知道做什么。
许多人说我们的祖宗是猴子。
好多人说我们祖宗是马骝。
不信主的朋友啊，如果你是拜祖宗的话呢，你家里面那个祖宗的牌位其实应该放一只猴子在那里。
好啦，
祖先是猴子来的话，
一个好自然的逻辑推论，如果你祖先是马骝来的话，
那你慎终追远，追到后面就是猴子，我们要拜他。
如果你要追到根本的时候，那你就是马骝，我们要拜的。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子。
但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个这样。
告诉我们说我们宇宙之间是有一位神。
告诉我们宇宙之间是有一位神。
我们看见这个自然律，这个美丽的大自然生命。
我看这个自然律，这个美丽的大自然的。
我们知道有一位创造者。
我们知道有一位创造者。
他是有智慧。
他有智慧。
也有这个 personality。
也都有他人格。
所以他能够思想，能够爱，能够计划。
因为他能够思想，能够爱，能够计划。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所有的创造里面，他独特的创造了人。
圣经里面我听，他在所有的创造里面，他独特的创造了人。
然后按着他的形象造人。
然后按着他的形象来造人。
所以我们跟这个其他的生物或者花草树木，有一些共同的地方。
所以我们跟其他生物或者这些花草树木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我们都是被造的，
都是我们都是被造的，
我们都是有限的，
我们都是有限的，
我们都是会过去会死去的，
我们都是会过去会死去，
但是也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因为是我们按着神的形象来造的，
所以我们能够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子能够有道德的观念，
所以我们不像其他动物这样，我们有道德的观念，
能够有思想，
能够有思想，
能够体会到属灵的事情，
能够体会到属灵的事，
这些都是神的本相的一部分，
这都是神的本相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像神，
所以我们似神，
我们里面有神的那一部分，
我们里面有神的一部
分，但是也有那个像其他的受造之物的那一部分，
你都好像有其他受造之物的一部分。
那么今天我们要能够再一次跟神恢复关系的话呢，
今天我们要能够跟神再恢复关系，
我们必须了解为什么我们人今天会处在这个处境里面，
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人为什么会今天会处在这个处境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好像一个慈爱的天父，像这个故事所说的，他创造了人类像他的 儿女一样。
圣经里面我听神是一个慈爱天父，他创造那些儿女，
后来这个儿子你跟我因为罪的本性的缘故离开了神，
后来这个仔你同我因为罪的缘故离开了，
所以我们跟神中间有一个鸿沟，
所以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鸿沟，
那么这个鸿沟呢，我们没有办法跨越，
这个鸿沟我们没办法跨越，
我们想突破也不晓得怎么突破，
我们想突破也不，
我们要回归也回不去，
我们要回归都回不去，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圣经说，神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
所以人犯了罪离开了神注定要永远的死亡，
所以人犯了罪离开神注定就要永远死亡，
看样子我们没有希望，
看样子我们没有希望，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儿子，
神差遣他独生儿子
来为我们死，
来为我们死，
替我们在我们跟神的鸿沟当中筑了一道桥，
替我们在神，我们同神的鸿沟之间起了一道桥。
有人说为什么那么麻烦信基督教，偏偏来一个耶稣在里面，
他说为什么麻烦信基督教，偏偏来一个耶稣在里面，
耶稣不来你跟我都没有希望回不去，
他说耶稣如果不来的话你跟我都没希望回去。
不错，神的本性里面是完全的慈爱，
没错，神的本性里面是完全的慈爱，
他能够愿意也能够把我们接回来，
他能够愿意，他能够将我们接回来，
像一个脱离了父子关系的这个悖逆的儿子，这个父亲说孩子回来我愿意接纳你，
好像这个故事里面说的话，这个悖逆的仔回来的父亲说我愿意接纳你，
但是呢，神的另外一个本性是圣洁的，绝对全然圣洁，
但神另外一个本性就是他圣洁的，他绝对全然的
所谓绝对的圣洁，绝对的公义，表明什么，他绝对不能容忍一点点的罪跟沾污在里面，
所以说绝对的公义，绝对的圣洁，他就绝对不能够容忍一滴滴的、罪的，
在他的本性里面不能够碰这些东西，
在他本性里面不能够、摸这些东西，碰。
哎呀，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很矛盾了，
我如果是神的话就很矛盾，
怎么办呢，我又是全爱的，当然这个犯罪的儿子我要把他抱回来，因为你是我所生的，我爱你，
怎么说呢、我要这个犯罪的仔我爱他，我全爱，我要将他抱回来，
但是呢我又不能够碰罪，
但我又不能够碰罪，
怎么办呢？
怎么做呢？
感谢神，神也是全智的神，
感谢神，神也是全智的神，
所以他想出一个办法，
所以他想出一个办法，
就是找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
就是找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
来替你跟我这些罪人来承担那个罪的刑罚，
来替你和我这些罪人来承担罪的刑罚。
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如果我欠 Stephen 100万美金，
如果我欠一个人100万美金，
那么假定在这个国家有一条 law， 有一条、法律说欠另外一个人100万，那个债主有权要求国家把我枪毙、
如果有在美国有法例话，如果一个人欠他100万，他政府有权将他枪毙，
因为他没有能力偿还，
因为他没有能力偿还，
那看样子我一定要死了，
看样我一定要死了，
但是呢，
但是呢，
结果有一天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朱弟兄，
结果有好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朱弟兄，
他刚刚好有100万零10块钱，
他刚刚好有100万零10块，
他爱我，
他爱我，
他关心我，
他关心我，
他要帮助我从这个被枪毙的处境里面出来，
他将我从这个被枪毙的、权柄、处境里面抢救出来，
他跑到 Stephen 那边说，
他就走到我面前说，
这里是一张100万的支票，
这里是100万的支票，
我要替邱弟兄来偿还，
他说我要替邱弟兄来偿还，
他拿到这张支票，
拿了张支票
就跟法庭说我现在不提出告诉放人，
他就向法庭说我现在不提出告诉放人，
我会觉得很轻松，我不需要付任何代价，
我觉得很轻松，我不需要付任何代价，
但是对帮助我的朱弟兄他是倾家荡产，
对帮助我的朱弟兄他是倾家荡产，
他是付上极大的代价，
他是付上极大的代价，
才能够把我从这个必死的处境里面救赎出来，
将我从这个必死的处境里面拯救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是离开神的人，
所以今天我是离开神的人，
我们很想回去，
我们很想回去，
神也想接纳我们，
神也想接纳我们，
但是按着他的本性，公义的本性，他说过罪的工价乃是死，
按照他公义的本性，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那唯有找一个没有罪的人，因为那如果找到另外一个有罪的人，他本来就该死，所以不能够替你死，
唯有能够找到一个罪有没罪的人才能够，如果找到罪的人他本来应该死，他怎么能够为你死呢，
就是他自己都没有钱怎么来替我还一百万呢，
他自己都没钱他怎么能够替我还一百万呢，
所以必须有另外一个没有罪的人，完全圣洁的一个人来替我的罪的这个后果来承担，
所以必须有一个没罪的人要替我有罪这个人的后果来承担，
那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一个义人也没有，
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一个义人都没有，
所以神差遣了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儿子来，
所以神差遣他儿子耶稣基督独生子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
他没有罪的，
他没有罪的，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今天神看在耶稣基督已经替你偿还罪债的这个角度上面来再一次把我们抱回去，
所以神看在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偿还罪债这个角度里面将我们抱回去，
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救恩太轻松太白白了，
所以不要说这个救恩太轻松太白白。
对耶稣基督来说，
对耶稣基督来讲，
他是付上极大极大的代价，
他是付上很大很大的代价，
他从无限被局限在有限里面，
他从 无限变局限在，
他从无罪变成背负世人重担的一个人，
他从无罪变成背负众人重担的罪的，
他是生命的源头，但是为了你跟我的罪，他经历死亡的痛苦，然后从死里面复活。
他是生命的源头，但是他因为你和我缘故，他经历死亡，然后在死亡里面复活。
所以今天我们蒙受耶稣基督这个宝贝的恩典，
所以我们今天蒙受耶稣基督这个宝贝恩典，
不要以为是很容易的，
不要以为是很容易的，
爱我们的主付上很大的代价，
爱我们的主付上很大的代价。
但是今天我们该做的就效法这个小儿子一样，
但我们今天应该效法就好像这个小孩一样，
我得罪了神，
我得罪了神，
我醒悟过来了，
我醒悟过来了，
我起来了，
我起身了，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说天父啊，
说天父啊，
我得罪了你，
我得罪了你，
我现在要回到你的怀抱，
我现在要回到你的怀抱里面，
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
我也相信耶稣基督是为我的罪而死，
我也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
我今天愿意透过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里面，
我今天愿意透过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里面，
然后求你接纳我，
然后求你接纳我，
饶恕我，
饶恕我，
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给我个新的开始。
我最后用一个我们在中国人当中很受人尊敬的一个学者，他的经历，寻找回家路的经历。
我最后用一个中国有一名的学者，他的经历，他寻找回家的经历。
林语堂博士，我想我们在中国人当中，我们是。是，他是一代鸿儒啊！林语堂博士，
我相信我在中国人当中，他是一代的鸿儒。
他自己在他的一个信仰的历程的自传那本书，叫做《信仰之旅》的传记里面，
他自己在自己一本书叫《信仰之旅》的这本书里面，
他提到他一生怎么样寻找这条回去的路。
他提到他一生怎样来到寻找回去这条路。
我们都知道林先生他的智慧高迈，学识渊博。
我们知道林先生他智慧高迈，学识渊博。
不单只在东方被人家尊敬，在西方的这个哲学界、文学界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不单只是东方被人尊敬，在西方的学术界、哲学界、文学界里面，
东西方世界都称这个林语堂博士说，用一句话来说，两脚踏东西文化，异性评古今文章的一个学者。
他东西方两边的人都说他是两脚
踏东西文化，
两脚踏东西文化，
异性评古今文章，
一心评古今文章。
换句话说，他是对中西文化这些哲学这各方面的思想的念，就可以说到了一个通的地步。
换句话讲，他对这个中西文化的哲学思想，他对了一个很极通的地步。
他的著作等身，实在可以说是望众四邻。
他的著作鼎盛，可以讲话望众。
他的一生，如果我很快的用几分钟把他介绍一下。
他一生我可以用很快几分钟介绍一下。
他的信仰历程可以说是从一个异教怎么样回到基督教的一个艰苦的历程。
他的信仰的历程就是说怎样从一个异教里面回到基督教里面。
林先生在清华大学念教书的时候，
林先生在清华大学教书的时候，
他受到胡适还有郭鸿明两位思想家的刺激。
他受到胡适和郭鸿明两位思想家的影响，
所以他开始在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做了一番根本的探讨。
所以他开始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做了根本的探讨。
他也涉猎了我们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儒家、老庄跟禅，禅宗。
涉猎了中国哲学思想三个支流，就是儒家、佛家同埋
禅宗、
儒家同埋禅宗。
他放弃了他童年的基督教的信仰，
他放弃了童年的基督教信仰。
他经过半世纪的追寻跟研讨之后，
他经过半世纪的追求和研讨，
就像一个浪子，
就一个浪子。
他本来在那个家里面，
他本来在家里面，
但是他探讨了这些人所研究出来解决人的问题的这些哲学理论以后，
但他探求这些人所发现出来的寻求，
他离开了基督教
哲学的思想里面，他离开了基督教。
他希望在那些里面找到一个 安身立命之处，
他希望在你里面找到一些安身立命之处。
但是我们看见他的回忆录，一生的回忆录。
但我们看到他一生的回忆录。
他经过半个世纪的追寻以后，
他经过半个世纪的追求以后，
他决定重回基督的怀抱。
他决定重回基督的怀抱。
他在这个信仰之旅的终点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的书里面怎么说呢？
在他的信仰之旅这本书的最后，他怎么说呢？
请大家注意听，
请大家注意听，
很美的 一段描述，
是很美的一段描述。
他说耶稣的世界，
和耶稣的世界，
和任何国家的圣人、哲学家或者一切学者比较起来，
他是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宗教界、外教界比较起来，
是一个阳光之下的世界，
是个阳光之下的世界。
当他进一步，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所有的蜡烛都可以吹熄了，
所有的蜡烛都可以吹熄了。
感谢主，这个浪子能够这样子体会。
好，感谢主，这个浪
子。他说，在耶稣基督那个神的国度里面，
他在耶稣那个神的国度里面，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所有人的那些对人的问题的阐释，好像蜡烛都可以吹掉了。
对人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好像蜡烛一样可以吹。
他说，在耶稣的世界里面，
在耶稣的世界里面，
包含有力量，
它包含有力量，
还有某一些其他的东西，
有其他一啲东一啲嘢，
比如说光的绝对的明朗，
佢话好似光嘅绝对嘅明朗，
在这里没有孔子的自我的约束，
佢话冇呢呢度冇孔子嘅自我约束，
没有佛家的心智的分析，
冇佛家嘅心智嘅分析，
也没有庄子的神秘主义。
也都没有庄子的神秘主义。
耶稣说出对神最圆满的认识和爱心。
耶稣讲出话最人对人所最圆满的认识。
他说，那种在大马色的路上悬花了圣保罗的眼睛的光。
啊，他说你在大马色路上令到啊圣保罗
翻、眼睛把他悬花了的那个光。
他令到他眼睛啊盲的那个光。
他说：“现今仍然在世世代代中在炫耀着。”
佢而家依然喺世世代代中炫耀着，
没有暗悔，
冇啊灭道，冇暗道，
而且永远不会暗悔，
而且永远唔会有暗。
这样人的灵借着耶稣基督而上接神的心灵，
咁样人藉住耶稣基督而上教神人神嘅心。
看见那道桥没有？
睇到呢个桥没有？
人的基本价值也被肯定，
人的基本价值都被肯定，
因为这个理由，
因为这个理由，
人类将要永远的崇拜他，
人就会永远的崇拜他。
然后他进一步分析现代许多知识分子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的一个致命伤在哪里。
他现在继续分析说，现代的知识分子没能够接受耶稣，
他认为说我们现代人很难接纳基督教，
我哋现代人好难接纳基督教，
是因为错用了笛卡尔式的这个以理性作为首要的逻辑来寻找神。OK， 我再说一遍，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错用了笛卡尔式。
我这个问题就是错用了笛卡尔式。
他强调说，我们要用逻辑，要用推理，用理性。是这个首要的一个寻找知识的工具。
他说我们用逻辑，我们用理性去寻找这个真理 的工具。
所以许多知识分子他的确有这个回家的需要。
其实很多知识分子他的确有回家的需要。
但是他回家的路用错了。
但他回家的路用错
了。他强调要用理性。
强调用理性。
他说这个我现在在 quote 这个林语堂博士，他说的。他说在物质知识科学知识的范畴里面。
林语堂博士说，他这个物质知识科学 的范围里面，
用时间、空间、活动或者因果关系种种推理的工具是很好的，那些工具用的对了，在这个范围里面。
用
时间、空间、
时间、空间、
活动、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来找知识，那是对的。
找知识这些是对，是对的。
也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当我们谈到宗教，谈到神，谈到爱，谈到人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在这个层面上面，
但我们讲到爱，讲到人，讲到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这个事情上面的时候，
这些方法就不能用了，
这些方法就不能够用了。
很简单，昨天我跟另外一个慕道的朋友在聊天，
好简单，我昨天跟另外一个慕道朋友，
我告诉他说，
我告诉他，
如果我给你一个望远镜，
如果我给你一个望远镜，
要你来替我找细胞，
要你来看，帮我找细胞。
你穷你一生的力，把眼睛看瞎了，你还是看不到那个阿米巴。
用你一生的力量，用令到眼睛睇盲咗，已经唔睇到，睇唔到 Amoeba。
如果我再给你一个显微镜，
如果你再俾你一个显微镜，
我要你看天文、看星球，
我哋要睇天文、睇星球。
你把你万穿秋水啊，你还是看不见有星星在上面。
你望穿秋水，你都睇唔到有星星喺上边。
你用的工具决定了你能不能够找到真理。
你用的工具绝对决定了你能够找到真理。
你用的方法决定你能不能够找到神。
你用的方法决定了你能够找到神。
你如果强调说把证据拿出来，我就相信有神有耶稣基督。
如果你强调话你将证据拿出来，我就相信有耶稣基督有神。
很遗憾，
好遗憾，
你用错了工具。
你用错了工具。
那林先生他的体会是什么？怎么认识神呢？
林先生他的体会，他怎么认识神呢？
他说基本上面我们要用一种心灵的这种的态度来体会他。
基本上我们要用心灵的态度来体会他。
换句话说，我们要体会神不能够用理性的这个看作唯一的方法。
换句话说，我们要认识神能够用我们理性看作是唯一的方法。
因着这样子的缘故，
因着这个缘故，
他经过老子，经过禅宗，经过佛家等等，这些也透过科学研究的方法，最后他说那些路都不能够带我回家。
结果他经过老子、儒家和禅宗这些和其他一切的科学方法，这些方法都不能够将他带到回家。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他是一个很诚实也非常科学化的人。
他是一个很诚实也是一个很科学化的人。
他没有迷目的、这个盲目的迷信。
他没有盲目的迷信。
一个出于健康的怀疑是好的事情。
一个出于健康的怀疑是一个好的事。
但是我们可以效法 林语堂先生。
但我们可以效法林语堂先生。
张群先生在那本书的序言里面曾经说、
张群先生他在一个、书的序言里面说，
我 quote 他说的，他说林先生经过数十年的取经用红，
他说林先生经过几十年的取经用红，
详思约手，而后选定耶稣基督作为他信仰的对象，
然后决定耶稣基督作为他信仰的对象，
这种审慎不苟，
这种审慎不苟，
择善固执的精神，
择善固执的精神，
对今日崇拜林先生的这些知识分子来说，
对今天崇拜林先生的知识分子来说，
他们或者正在忧苦烦闷的彷徨路上，
他们或者 在忧苦烦闷的彷徨的路上，
或者正在选择这个信仰的十字街头，
或者正在选择这个信仰的十字街头，
应当知道怎么取舍了，
应该知道怎样取舍了。
这两位我们在中国里面都相当有分量的知识分子，
这位两位都是我们在中国里面有相当分量的知识分子，
他们经历了半生的追求，
他经历了半生的追求，
最后他回到耶稣基督的阳光底下，
最后他回到耶稣基督的阳光，
像这个浪子，
像这个浪子，
他说我要回去，
他说我要回去，
我也希望今天早上，
我们希望今天早上
1984年这个春天，
这个春天
是你生命的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你跟我都有需要被爱，
你跟我都需要被爱，
你跟我都需要归属一个有意义的一个源头，
你和我都需要归属一个有意义的源头。
今天耶稣基督把他的爱放在你的面前，
今天耶稣基督将他爱放在你面前，
你要回家不是很随便、很马虎的一件事情，
你要回家不是一个很随便很马虎的事情，
不是很轻易的一件事情，
不是一个很轻易的事情，
不错，你不需要做什么，
没错，你不需要做什么，
但是耶稣基督为你付上极大的代价，
耶稣基督为你付上极大的代价，
浪子今天可以回家，
浪子今天可以回家，
我们天父在那边等候你，
我们天父在那边等候，
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低头做个祷告，
当我们安静的时候，
当我们安静的时候，
如果有慕道的朋友，
如果有慕道的朋友，
今天你发现，
如果你发现
你需要找到你人生的那个归属，
你需要找到找到你人生的归属，
你看见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你看到自己是有罪的人，
你也相信宇宙之间有一位慈爱的天父，
你都相信宇宙之间有个慈爱的天父，
你说我愿意起来，
你说我愿意起身
回去，
回去，
我要找到这个永远的家乡，
我要找到这个永远的家乡，
不管你的年龄是年轻还是年长，
不论你的年龄是年轻或者年长，
不管你有多少的学问学位，
不论你有多少的学问学位，
你跟我的处境，如果你发现是站在一个浪子的地位，
你的处境如果你发现是站在一个浪子地位，
你要回家，
你要回家，
现在是一个 你做抉择的时候。
咁而家系你做抉择嘅时候。
你可以用林语堂先生他一生的经历。
你可以用林语堂先生一生的经历。
效法他走到这个耶稣基督的阳光底下。
效法佢走到耶稣基督嘅阳光底下。
找到你生命的光。
找到你生命的光。
也找到你永恒的家。
也都找到你永恒。
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握这个机会，把肘举一下。
有咁嘅人，你请你把握机会。
向神表示说我要。
向神表示话我要。
因为你知道你用的方法。
因为你知道用的方法。
过去是找不到神。
过去是找不到神。
今天需要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
今天要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
你就可以回去。
你就可以回去。
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一下。
有咁嘅人，请你举手。
感谢主。
感谢主。
谢谢。还有没有？
仲有冇？
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
请放下。
神的心得到满足，
神的心得到满足，
像那个浪子的父亲，
好似个浪子，
他最大的满足就是看见自己心爱的孩子回来。
他最大的满足就是看到他心爱的仔回来。
神今天一样在等待你，
神一样在等待你。
你愿意接受这份爱吗？
你愿意接受这份爱吗？
你要，你可以把手举一下。
你要，你可以将手举一下。
我为你祷告，
我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子的？
有没有这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人？
可能我跟你就是最后一次在这里见面。
可能我同你就是最后一次在这里见面。
但是我希望你找到永恒的家。
但是我希望你找到永恒的家。
那是一个最美的事情。
那是最美好的事情。
你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你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让我能够知道你真的找到了。
让我知道你真的找到了。
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的话，把手举一下。
有的话，请你将手举一下。
我为你祷告。
我为你祷告。
神也在看你。
神也都在看你。
他要知道你愿意。
神可以知道你愿意。
还有没有？
仲有冇？
高一点，
高一啲。
我看见有一个手，但是不是很高。
我睇到有一手，但系唔系好高。
那是很荣耀的事情，神爱你。
呢个系好荣耀的事情，神爱你。
你向他表示吧。
你向佢表示吧。
有没有？
有冇？
有没有呢？
有冇？
你需要一个永恒的家。
你需要一个永恒的屋企。
你不需要在世上飘荡。
你唔需要喺世上飘荡。
人生没有方向。
人生冇方向。
不需要失落在罪恶里面，
不需要失落在罪恶里面，
在家中口粮有余，
在屋企口粮有余，
父亲的爱多满足，
父亲的爱是几咁满足。
好，我最问最后一次，时间呢很有限，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
仲有冇咁嘅人？
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
唔好拒绝圣灵的感动，
把你的心归向主，
将你嘅心归向主。
你要的话，把手举一下。
你要话将手举一下。
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有冇咁嘅人？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有两个飘荡的你的儿女又回到你的家中。
有两个飘荡你的儿女又回到你家里面。
我们看见你心中满足。
我看到你心中满足。
我们知道你欢喜快乐。
我知道你欢喜快乐。
因为你的心愿要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因为你的心愿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
主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主啊，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我特别为刚才举手的两位弟兄姐妹，我为他祷告。
特别为刚才举手的两位弟兄姊妹，我为他祷告。
主啊，谢谢你，你的圣灵感动他们，愿意做这个抉择。
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感动他们，使到他们愿意做这个
决定。这是一生的抉择。
这是一生的抉择。
我们知道你看见了。
我知道你看见。
求你把你的爱，你的能力充满他们。
求你将你爱你的能力充满，
让他们真正的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
让他们真真清清知道他是神的儿女。
今天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
今天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
你也负责他们前面一生的道路。
你都负责他们前面一生
的道路。你施恩给他们。
你施恩给他们。
坚固他们。
坚固他们。
帮助他们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做一个成熟基督徒。
一生一世靠着基督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
一生一世靠着基督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
主啊，孩子也把一些还在犹豫不决的那些慕道的朋友仰望在你手中。
你都将一啲慕道嘅朋友徘徊喺主。
我相信你爱我。
我相信你爱我。
你也同样的爱他们。
你同样都爱
他们。心中有许多的难处。
佢哋心里边有好多难处。
他们没有办法放弃。
佢哋冇办法放弃。
主啊，你帮助他们释放。
主要你帮助他们释放，
能够完全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
能够完全将他们摆在你的手里。
求你继续圣灵在他心中工作。
求你圣灵继续在他心里面。
孩子也想到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刚刚是愿意接受你的。
孩子也想到刚刚有些慕道朋友愿意接受
你。你知道你也看见，
你知道你看见。
虽然他不愿意或者不好意思举手，
虽然他不愿意或者不好意思举手。
主啊，求你同样悦纳他们。
主啊，求你都同样悦纳他们。
给他们回去以后有机会把他们信仰的决定能够跟其他的基督徒分享，
让他们回去之后能够将有机会将他们信仰决定，
也给我们这些蒙恩的基督徒，你的儿女们能够关心爱他们，帮助他们成长。
也都给我们这些蒙恩的基督徒，你的儿女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帮助他们成长。
主啊，我们快要分开。
主，我们快要分开。
你也知道我们当中有人愿意这样子接受你的。
我们知道你都是我们当中有人愿意接受你的。
如果在座有朋友们，你愿意现在接受耶稣基督的话，
如果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话，
请你跟我这样子默默的祷告，
请你跟我这样默默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
慈爱的天父，
我是一个失丧流荡的儿子，
我是一个失丧流荡的儿子，
我得罪了你，
我得罪了你，
我知道我需要耶稣基督，
我知道我需要耶稣基督，
也只有他能够把我带回去你那里，
也只有他能够将我带回去你那里，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也知道耶稣爱我，为我付出极大的代价。
你都知道耶稣爱我，为我付出极大的代价。
现在我打开我的心门。
现在我打开我的心门，
接受耶稣基督进来。
接受耶稣基督进来，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也做我的主。
你都做我主。
谢谢你，
感谢你。
奉耶稣基督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